兄弟们，我们看到今天的焦虑问答，在188问国度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主导文分成几个部分？答：主导文分成三个部分，序言、祈求和结束。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常常通过三个文本来加深，来提升我们的信仰一个文本就像我们圣餐时经常宣告的使徒信经或者尼西亚信经，就像我们显明我们所信的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第二个重要的文件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教导我们如何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第三个重要的文件也就是主导文主导文教导我们如何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所以在主导文的序言部分，首先强调国度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常常人在世界上高举国父华盛顿是美国的什么国父各个国家都有缔造的 founding 什么法则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上帝，他是我们的父，他掌管万有，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所以我们来到主导文的序言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国度的祷告所以说主导文也被人称为门徒祷文，因为主导文不是说耶稣总是用这个祷文，是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什么祷文而这个主导文的核心内容就像主耶稣基督所总说的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所以这个祷文又被称为国度祷文在这个祷文中，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这是主导文中的六大祈求。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同讲，我们之所以这样祷告，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不是撒旦的，不是任何人的，不是任何政党的，是唯独属于谁啊？上帝。上帝拥有主权，同时他把治理我们个人生活、治理我们的家庭、治理我们的教会、治理我们的国家赐给了个人、赐给了家庭、赐给了教会、赐给了国家所以我们就常常讲到 The sovereignty of God, the rule of people 是上帝的主权，人民的什么治理。那弟兄姊妹，我要我们在主导文中更多明白上帝的旨意。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有于涛牧师来自中国大陆，他过去在成都教会从事教育的工作执事的事工长老的事工也在深圳的改革宗教会中牧会现在一个暂时的一个休整，所以我们就特别欢迎他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上帝的圣言。
姐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哈来到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作为传道人就是做神话语的执事，也是忠心的执事，最后要向神交账马丁路德曾经说要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样逃避讲台的服事，如果你没有护照。好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正道的题目是谁能给我们打开幕门呢？我们先来一同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语，马可福音16章1到8节。那我来为大家诵读神的话语。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在这圣主日再次召聚你的百姓，从这城的四面八方，甚至我们来自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因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聚集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来等候你。愿你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也解开你的话语来恩膏我们，愿你自己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挑战我们，来责备我们，来医治我们。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愿你自己赐福你的话语，也赐福你卑微的仆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正道呢，我们有三点的大纲，大家在这个周报上能够看到。那我们的第一点呢，是一到四节，为何我们要打开墓门？我们首先来思考 why， 为什么。第二点，五到六节，我们来思考主题，坟墓里面到底有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进入到坟墓里面去？到底有什么在里面，以致我们需要进去？那第三点是七到八节， how， 如何我们才能够打开墓门呢？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为何我们要打开墓门。那我们主要关注一到四节啊，一刚开始十六章一节说，过了安息日，当然是在指犹太律法的安息日的这个规定。那这个马可也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哈，在第二节，七日的第一日。那我想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的教会和信徒听到这个七日的第一日，就知道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已经带来人类历史人类的时刻表的更新，或者我们简单说历法的更新，时间不再一样了，对，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对，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对。好，就像最简单，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你结婚了，你的生命不一样了，你有孩子了，你的生命不一样了，进入不同的阶段了。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地点在什么地方？他们来到坟墓那里。然后呢，有哪些人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有萨罗米。那为什么他们要去打开墓门呢？因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说他们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第二个呢，是他们要想把石头从这个墓门滚开，而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靠自己啊，几个妇女是没有办法把这个挪开的。那福音书里面记载说，主耶稣是在周五的下午三点左右断气的，但是犹太人的安息日，我们知道他们是周五的黄昏到周六的黄昏啊，他们是从傍晚黄昏到第二天的傍晚和黄昏。犹太律法规定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所以根据经文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几位妇女很可能是在周五的三点钟之后，基督被钉死之后，或者是周六的黄昏之后，安息日已经结束了，他们去买好了香膏，打算在周日早晨一大早就去膏耶稣的尸体。而且当时犹太人啊，有钱的人，他们的坟墓通常是有一个巨大的岩石凿开，凿一个洞出来的，类似一个小房间，里面会有石床，会有石桌，会有石椅，洞的后方呢会有一个低矮的长方形的一个凹槽，那目的呢是存放用这个香料熏过的尸体。而且石洞的入口呢会用一个非常大的圆石把它挡住，石头的底部呢会嵌在一个凹槽当中，需要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才能够把它挪开。那马可在这里关于三位妇女的记载非常特别，因为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律法规定，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必须要有至少两个犹太男性见证人的口供和证词，才能证实某件事情是正确的。 马可如果是要捏造耶稣基督的复活话，他不应该用当时连犹太的传统、犹太的律法都很难承认的几个妇女的见证作为第一目击证人来证实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在16章的11节，我们也看到圣经记载说，当时的门徒们根本都不采信玛利亚关于耶稣已经复活的见证啊，门徒们不相信。那我们从这些去高抹耶稣身体的妇女们，我们来思想和对比三种人啊，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问题里面的第一个问题。第一种人是在马可福音15章43节记载啊，亚利马太的约瑟，艺人约瑟，他是犹太公会尊贵的一员，他是等候神国的。然后这里特别说他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而且是安葬在自己的坟墓中。注意，耶稣在那个时候，耶稣是谁？耶稣是被犹太人、犹太公会和本丢比拉多处死的全民公敌。而这个犹太公会的议员约瑟，他去求说，你把这个人给我，我拿来埋葬在我的坟墓里。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这位约瑟他对主耶稣的爱和他所付上的代价。第二种人就是这些去高抹耶稣尸体的这些妇女们，他们为什么周日一大早就去埋葬主耶稣的地方呢？难道是因为他们相信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吗？他们去等候复活的基督吗？当然不是，他们是打算用香膏去高抹主的身体，防止尸体腐烂发出臭气的。而且想象一下，连这些门徒们、使徒们都没有第二天一大早，安息日结束之后的一大早买好香膏去高抹他们的主，他们曾经跟随了3年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是这些妇女们，所以想象一下，在教会很多时候到底是谁更爱主呢？对，第三类人就其他的门徒们。当我们对比了前面的这个义人约瑟和这些妇女们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那些门徒们呢？甚至使徒们呢？他们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到耶稣的坟墓面前来呢？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之前反复叮嘱过他们他会复活的话。所以当抹大拉的玛利亚亲眼目睹了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他跑去告诉那些门徒们、那些使徒们、那些男人们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啊？第十节说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还沉浸在痛苦和绝望当中，而不是满心等候和盼望主耶稣的复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说明随着主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男到女，从老到幼，所有跟随过耶稣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相信主耶稣反复说过的预言，也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真的会从死里复活，一个都没有。 None。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或者我们当中啊，可能有些小朋友们，我们信主这些年哈，我们来教会听到可能也很久了，我们甚至也参与服事很多，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主日学也学了很多知识，但是到现在我们真的完全相信主基督为他要拯救的罪人死而且复活了吗？想象一下，在你过往的生命生活经历当中，什么时候是你最容易怀疑主耶稣的死而复活的时候？为什么在那种情形之下你会怀疑基督的死而复活呢？主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3日之后的复活既是历史事实，也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5章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那么严重那么大的问题之后，最后到哥林多前书15章他几乎可以说，你们教会所有的问题到最后的核心就是有人怀疑基督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了，无所谓了。基督的死而复活的教育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根基再根基。在教会历史上啊，我们知道1517年神界的马丁路德啊带来了宗教改革，这个发生在欧洲的这个德意志啊。神借着马丁路德，记得他对罗马书哈1章16-17节的这个研究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教义真理， 因信称义，唯独靠着信心。这对我们而言，我们称它为第一次的宗教改革，这是神学上的归正，教育上的归正，真理上的归正。但是后来啊，在接下来的150年当中，上至教会领袖层，下至信徒层，几乎都赖恩犯罪。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却没有与因信称义相应的有信心的行为、生命、果子。所以后来从欧洲的荷兰，一群清教徒带来了因信成圣的生命的更新。这个就是雅各书说的有信心的行为呢，这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历史上称它为第二次的宗教改革，这个叫做灵性上的归正。第一次是教义真理上的归正，到底靠什么得救？救恩的问题，因信称义，就是神的义，这个很重要，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也相信。但是那个只是起点，不是终点，那个只是开端，不是结尾。因为最终神还要我们什么？因信成圣，不只是靠着恩典入门，还靠着恩典来成长。所以有一本书籍叫什么？成圣靠恩典。对，所以我们来小结一下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要打开幕门呢？因为我们有时候也像那些妇人和那些门徒一样，我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同那些妇人一起，常常带着悔改和信心，不断的去仰望、去观看、去默想那位曾经为我们而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了你和我的罪，在十字架上被羞辱、被嘲笑、被钉死、被埋葬，躺在冰冷孤独的坟墓。基督为谁而死？这里面有没有你？有没有我？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这坟墓里到底有什么？我们来看5到6节啊。第五节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那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些关键的信息。第一，一个关键的人物，本来他们是要去看到耶稣基督的尸体在哪里，但是没有，反而是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而且穿着白袍。那他们的是什么情绪呢？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安慰他们啊。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讲的这个关键的信息，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不在这里，耶稣不在坟墓里，耶稣不在死亡里，死亡不能辖制他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又来到我们听到的第二个重点的问题。那对于当时那些去坟墓里打算高基督身体的妇女们而言，出现了三个意外。第一个意外，他们发现墓门的石头竟然是已经挪开，已经滚开了，他们可以直接进去高抹耶稣了。第二个意外，在坟墓里遇见了身穿白衣的天使，非常的惊奇。而且在这里马可只着重强调了说话的那位天使，但是别的福音书也有记载有两位天使，这并不冲突啊。马可强调说话的那一位。那还有第三个意外是什么？是天使所讲的话，所传的信息啊，天使其实就是信使啊 ，messenger， 传递信息的使者，啊，他说的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妇女们一大早去到坟墓是要干嘛？肯定不是约着去看天使的。他们大清早的起来赶到城外，是为了去高抹他们深爱的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体的。那我们在大纲的第二点提出的问题是：坟墓里到底有什么呢？当妇女们顺着滚开的木门进到坟墓里去看的时候，坟墓里没有什么呢？竟然没有耶稣的尸体。耶稣是被安葬在约瑟的坟墓里的，作为当时的情形来说，很可能安葬在富人区的坟墓里面，可能有一种可能是被盗墓贼盯上了，因为那个墓地的规格和位置明显是属于有钱人才有的。你可以想象，当这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们，他们去看到他们主的尸体不在了，那是非常的悲痛和难过的。但是很快他们又看到身穿白衣的天使，并且安慰他们说，不要惊恐，不要惊讶，不要害怕。你如果稍微看一下圣经， 天使出现的时候对这些人说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这个，不要怕，不要惊恐。为什么？你们可以想象一下，真的天使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那种恐惧战惊啊！如果我们在座的有看过这个《指环王》那个电影，那个精灵女王在斥责那个让她这个退回到你的那个该去的地方的时候，面如这个闪电，这个说话如打雷，对不对？然后就变了形象，那个是非常震撼的。而且呢，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天使的出现常常是上帝救赎计划非常关键的时刻或者转折点啊。在福音书里面，即便在福音书里面，就耶稣的生平而言，从他的降生，他逃往埃及避难，他在旷野受试探，以及这里宣告他的复活而言，天使总共出现有七次。在耶稣的生平当中，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天使出现了七次。所以想象一下，本来妇女们去到坟墓当中是要看到一具基督的尸体，但却没想到却听到一位陌生的年轻人，这位天使坐在坟墓里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你们来看。这是何等的震撼。他们到坟墓里去原来是要高抹耶稣的遗体，结果他们从天使的口里得知，耶稣已经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更大的高抹，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在受难之前反复多次向门徒预言，他会受大祭司和公会的苦害，受死，而且三日后会从死里复活。但其实当时的男女老少、门徒、使徒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所以三日之后并没有人期待、等候、盼望、庆祝基督的复活，因为没有人相信。在空坟墓里面的天使提醒那些妇女们说，在那里，在加利利，门徒们会见到他，会见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第七节，正如他从前多次多方跟你们讲过的。那为什么天使要强调之前他告诉过门徒们呢？这说明复活这件事情对第一批的门徒们来说太不可思议，太难以置信，对今天很多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了主耶稣使拿撒路复活的故事啊。当时主耶稣的朋友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啊，拿撒路病了，很快又死了。然后主耶稣呢，其实很明显看到他故意单言了几天，目的是为了建造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的信心，然后才去到拿撒路的坟墓面前。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记载说，那些人就把这个坟墓墓门的石头挪开，然后耶稣举目望天祷告。第四十三节记载说，主耶稣对着坟墓呼喊说，拿撒路出来。然后是四十四节记载说，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如果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你们失去过至亲的亲人或者朋友，我想这个神迹对你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而言，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但是主对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而言，主耶稣也在对我们呼唤，拿撒路出来。而且在对我们呼唤拿撒路出来之前，他呼唤我们首先是拿撒路上来，与我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拿撒路进来，与我一同躺卧在冰冷孤独的坟墓当中，一同死去。2016年的时候，当时我委身和服侍了八年的教会啊，面临内部非常大的纷争和撕裂。我当时是教会的治理长老，也已经是全职传道人，看着教会啊，上帝曾经大大祝福的教会和基督用他的命买回来的肢体们，陷在自己的罪和血气里面，不断的彼此定罪、彼此诽谤、彼此攻击、彼此相咬相吞，我的内心既悲痛又愤怒。而且作为长老之一，我也成了被攻击和诽谤的对象之一。那时候的我每天都睡不好、吃不好，脑袋里只要一醒着就是充斥着教会啊信徒之间、同工之间各种的这种彼此攻击的言辞和他们的那张脸。虽然当时我已经三十几岁了，神学院也马上要到硕毕业了， 似乎也学了很多的神学知识，但是那些神学知识在那个时候一点都不能够安慰或者帮到我。正好那时候啊，民中局还有国宝啊也来找我，作为教会的长老传道人做笔录啊。我当时就直接跟他们说，要不你们把我抓进去吧，我在拘留所里面比在外面其实清静和轻松很多，因为看到这一摊子事儿，我实在太痛苦了，既有忧伤又有愤怒啊，悲愤啊，悲愤。对我而言，我自己虽然在外在而言我没有什么明显的犯罪，我没有参与那些事情，我没有也没有回忆那些事情啊，但是我的心里对有的牧者，对有的同工，对有的弟兄姐妹们，那种论断，那种怨恨是很深的。虽然我没有说出口，但是神借着那些痛苦的事情让我看到我里面的骄傲，隐藏的骄傲，那种自义，对神对人的苦毒怨恨。神透过别人的罪把我里面的罪暴露出来了，逼出来了。平时我看起来是一个好好先生，很有爱心，很年轻就全职服侍，然后又读神学又是传道人，看起来都很好。但是神就借着这样的罪，而且神提醒我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你不是审判官，你不是审判官，我才是。但我首先是救赎主，既救赎你也救赎他们。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神就呼召我要让我的老我死去，而且他提醒我，你要想真正长远而有果效的服侍神，你必须以基督重新走那一条格格他的道路，你要与他一同经历被自己亲近和爱的人弃绝、羞辱、诽谤，甚至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要与他一同经过那个死荫幽谷。但是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而且心里也不愿意，一百个不愿意。我就问神说，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不是那些犯罪造成教会撕裂的人，或者那些论断攻击诽谤的人承受这些，而是我来承受呢？我又没做什么，你这样对我不公平，上帝，你这样要求我也不公平，我不服。但是心里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对我说，是的，这是不公平，但是当我当年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也没有犯罪，我也没有做过任何的恶，甚至我还不断的行善以及做父的工作。但是我为了你，是的，就单单是为了你，完全的100%的是为了你，我主动的甘愿的被羞辱、被唾弃、被背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恰恰是因为你的罪，我却要死在十字架上，这对我公平吗？他问我说，你现在能不能稍微明白和体会一点点我当时的羞辱，我当时的感受，我当时的痛苦了？我无言以对。当圣灵来面质我的时候，后来就嚎啕大哭，泪流满面，那是我人生当中，我记忆当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哭了，可能有10来分钟。但好在那时候家里没人啊，我妻子跟孩子在外面，不在家里。我对主说，主啊，我错了，但是我还是不想死，我靠自己也不能死啊，我做不到，我走不出来，我放不下。我这时候我知道，我的老我来到了尽头，走到了绝路。这就像中茂田所说的属灵低潮，或者像我们一个电影的名字叫至暗时刻，我们的生命到旷野了，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就像一条鱼一样张嘴想吸点水，想呼吸一点空气，但是你随便怎么张，你随便怎么呼求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种痛苦，甚至在你的心里向神祷告的声音，那个力气都没有了，你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关键是死也死不了，活又活不过来，进入到一种灵魂的暗夜当中。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坟墓里到底有什么？ 坟墓里有天使所传的好消息，原本承载着死亡的坟墓里有为你我这样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所预备的，能够带来真正的复活之生命的福音好消息。所以要接受这复活的好消息，首先需要我们自己悔改认自己的罪，不断的持续的致死弃绝我们的老我和旧人，致死他，定死他，让他与基督同钉同死同埋葬，一同进到坟墓当中去，要躺下来，要降杯，要被埋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我们的老我不死就不可能复活，没有悔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重生。而且马丁路德在他的宗教改革时候论九十五条纲要，第一条，当圣经说到悔改的时候，是指一生持续一生的一生不断的悔改，而不是我当年信主的时候我悔改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最近一次悔改是什么时候？具体的悔改，你最近一次具体的认的罪是什么？你会给你的孩子认罪吗？你们会彼此道歉吗？我们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会彼此认罪道歉吗？还是我们像这个彭霍菲尔在他的团契生活里面说的，我们假装我们的生命中没有罪，我们假装我们的教会没有罪，我们都已经很好了，我们平时的团契生活我们根本不谈论罪，那我们也不需要基督了呀。因为基督恰恰是为罪人的罪而来的，而死的，而复活的。当我们不谈论罪的时候，当我们不悔改认罪的时候，他就在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不需要基督了，我不需要恩典了，我不再需要宝血了，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了。但这是谎言，这是异端，这是错谬的，这是欺骗，这是从那谎言之父来的。弟兄姐妹们，要知道没有老我的死就不可能有复活，没有悔改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重生和成圣，要先死而后生，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方式和次序。你愿意降服吗？你愿意正视在你的心里多年挣扎或者努力隐藏的一座座的坟墓吗？你愿意把那些一段段曾经不愿意向任何人提及的伤痛过往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敞开吗？你愿意把你一段段破碎的人际关系带到主的面前来向他呼求吗？甚至说你愿意靠着主也邀请主与你重新一同进入到埋藏在你心底的那些一座座的坟墓里面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痛苦、那些羞辱、那些罪当中去吗？或者对我们在座的有些弟兄姐妹或者小朋友们，你们愿意把你们最近沉迷甚至上瘾的那个罪交出来吗？比如看手机、刷视频，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让主真正的永远的埋葬他，钉死他。好，最后我们来到第三点，七到八节，我们如何才能打开墓门呢？在第四节，其实这些爱主的妇人们，他们就问，谁能给我们滚开这个墓门的石头呢？结果，说一看石头已经滚开了。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是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了。这里第七节的这个已经很有意思，在前面他们在问说，第三节妇女们彼此说，谁能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但第四节的后半节说，他们抬头却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各种问题之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是的，他知道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困难，但是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恩典。但是你是否真正能够凭着信心带着问题去到神的面前，还是说主啊，把它挪开啊，我要绕过他，把这个问题帮我挪开啊？我们其实错失了太多上帝借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也来到真实的自己面前，来破碎、来成长、来突破、来致死我们的老我、来成圣的机会。危机也是契机，也是转机。所以很明显，第四节妇人之间彼此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很清楚单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没办法打开那个厚重的木门进到坟墓当中去，见到哪怕是曾经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那我们也要知道，单靠我们自己更没有办法从坟墓、从罪、从死亡当中走出来，去到那位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面前。我们靠自己既不能进到 定死罪，进到死亡，进到坟墓当中，也不能靠自己胜过罪，胜过死亡走出来。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二律相争，我活着真是苦啊，死又死不了，活又活不了，最后就像个活死人僵尸啊， The Walking Dead 啊，行走的死尸。对，就是那个美剧，就是这样子。所以对我们而言，弟兄姐妹们，除非我们去到那位已经真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面前，除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的那一位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动工，把那挡在我们和主基督之间，把那挡在我们和上帝之间这个木门，那个巨石挪开，我们才能进到那位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主耶稣的面前去，观看思想他的死亡，进而呢又走出死亡，走出坟墓，去迎接，去庆祝，去传扬，去见证他的复活。在使徒行传1:8，他特别强调基督的门徒应该要去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纵观使徒行传，使徒们的大概是14次讲到，有13次重点强调基督的死而复活，为基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奥古斯丁说，信徒要看到复活，石头必须首先从我们自己的心里挪开。在耶稣的复活和普遍的复活之间，就信徒而言，死亡本身实际上已经死了，他毫无权柄，就像一头被杀死了的狮子，他曾经很威武，很 powerful， but 他已经死了，死亡再也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什么了，罪再也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做什么了，因为我们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那位曾经死过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我主耶稣基督。巴克有一本名著，那本书的标题叫《基督之死中的死亡之死》。当基督死了，他胜过了死亡，所以死亡也死了。正如当年躺在坟墓中的基督，也是在等候上帝的时间和他的大能。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打开木门，我们要进到基督的面前去，我们也只能凭着信心等候盼望上帝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正如罗马书8:11说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圣灵。所以在第7节，天使吩咐这些妇女们，你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去加利利见他，这是一个命令和吩咐，而且说强调正如他从前所告诉过你们的。而这些妇女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逃跑，他们发抖，他们惊奇，而且他们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所以我们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当如何来回应，我们当如何来打开这个木门。我们看这些门徒们、妇女们他们的反应。在马可福音刚开始的时候，1:1-8，有神的使者宣告神将要做什么事情。而在这卷福音书即将结尾的时候，16:1-8，也有神的使者宣告神已经做成了什么事情。在马可福音开始的时候，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而在马可福音快要结束的时候，马可告诉我们，那条路已经预备好了，门徒们要沿着这条路前往加利利，去见那位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他们之前先到那里，而且已经在等候他们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门徒们是如何回应主耶稣的复活的。神借着天使的口告诉了妇女们，也叮嘱他们要转告门徒当如何做。注意天使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哈，第7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前先往加利利去了，在那里你们要见他。这句话刚开始读我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稍微熟悉马可福音当中的门徒画像，在4卷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当中的门徒画像是最负面的，是最负面的。尤其啊，包括彼得的表现哈，前面信誓旦旦，主啊，我就是跟你一起去死，我都 I'm ready， 但是呢，其实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记载说什么，其他的门徒们也纷纷这样表态说。但是真正到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院子的时候，当一个使女一个仆女说，哎，你跟他一伙的，对不起，我不认识他，这个人我不晓得，我跟他没关系 啊，三次否认主，然后鸡打鸣了。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彼得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他很真实，非常的真诚。对，而且教会的传统认为马可福音是马可根据使徒彼得的口述和回忆写成的，所以当这里特别当彼得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形，他仍不能忘记和彼得这三个字。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而言，你越是软弱跌倒或者害怕的时候，主越是牵挂着你。当你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亲近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和彼得这三个字，因为他也是和你、和我、和他。那我前面提到过2016年我的生命当中的至暗时刻，当时我痛苦了好久，根本都走不出来，每一天都是浑浑噩噩，甚至有一次还经历了心跳急剧的加速。后来我知道这个叫急性焦虑症的症状表现，我当时的耳朵里突然对外面很远的声音都非常敏感，好像我的听觉的敏锐度一瞬间提升了好几倍，大量的声音进到我的耳朵和脑海里，然后我的心脏和脑袋又根本处理不了这么大的数据和信息。如果用我们在座搞电脑 IT 的来说，叫 CPU 的主板过载了，超频了，差点就烧了。那一瞬间我有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惧突然袭来，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感觉这个系统要崩盘了。于是我赶紧拼命祷告，那个经历可能只有3到5秒钟啊，但是这几秒钟的这种感受、这种体验，我永远忘不了。所以从那个之后，我就特别更能体会一点点焦虑症或者抑郁症的弟兄姐妹们的这种痛苦。也是在那段时间，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学校里面忙了一整天，给不同的班级的同学讲圣经课哈，然后又带老师们开会，晚上回到家已经非常累了啊。结果又有一对这个会友夫妇打电话来，然后去辅导，为什么？要吵架，要闹离婚啊，非常严重啊。又再开车回去到他们家辅导完了，回到家已经10点过了，结果刚回家不多就突发心绞痛，那个心脏就拧啊，就像一个转子在里面转。非常的可怕，我第一次经历这个，而且持续了20来分钟。我第一反应是赶紧躺在 床上面祷告，等我缓过一口气来之后，赶紧让我妻子去药店买速效救心丸，含在舌头下面，因为我是以前学医药的。我们家没有心绞痛的遗传或者是这种，我也从来没有过。对，大概过了20-30分钟才缓过来，然后赶紧打车去医院看急诊。有这种时候一定要这个，缓过来之后马上看急诊，结果排了几个小时，然后医生查了之后说这个叫一过性心绞痛，就像流星划过天空一样，没有问题，叫一过性啊，身体的硬件没问题，但是他说很可能是你太累或者是压力太大了。对我而言，当我听到医生的诊断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是神在问我，玉涛，你还要靠自己来承担你在教会在侍奉当中的各种重担、各种压力、各种痛苦，要到几时呢？你还靠自己，而不是把这些痛苦、愤怒的重担都交托给我，而且与我一同钉死，一同进到坟墓中去，一同躺下来，一同被埋葬，要到几时呢？你一直宣称说你相信我，你宣称你相信我的死而复活，但是真正到了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候，才是检验我的真信心和真信仰的时候。我真的相信，凭着信心，靠着主的应许，与基督同钉同死同埋葬，我就可以与他一同复活吗？我真的相信吗？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我之前的那个焦虑的那个经历，还是心脏的这个心绞痛，对我来说，我就知道我不得不放弃抵抗，我已经走到尽头了。不管外面教会的情况，我完全无能为力，还是我自己的身体状况，还是我灵里的情况，我靠自己完全无能无力，我完全改变不了，完全改善不了任何人任何事情，甚至我连我自己都改变不了，都救不了，都帮不了。那我们常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所以那时候我才不得不降服了下来，把自己彻底的交出来，交给主。我就起来到我房间后面的一个小的储物间里面，小小储物间 很狭窄的，但是有个好处，没有任何东西会让我分心， 跪下来祷告。因为那段时间我本来就睡眠非常不好，就正是在那段时间开始，我的这种属灵灵修的生活才操练起来。每一天早上大概四五点睡不着，我就起来到这个储物间里面去，也不会吵着老婆孩子，唱赞美诗，读经祷告，读灵修书籍，总之把一切的注意力都转移到神和他的话语上面，特别是转移到默想基督的死亡和他的复活之上。可能80%在默想基督的死亡、痛苦、羞辱、气绝、背叛，和可能20%他的复活上面。那时候我每天，其实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唱一首赞美诗，但这首赞美诗要唱20到30分钟，反复唱，反复唱，反复唱，直到唱到你的心暖和过来了，直到唱到你的心觉得预备好了，来到神的面前了，然后呢，打开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来迎接他，来朝见他，来敬拜他，来更深的去认识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崇拜前面有很多的唱诗、祷告、赞美、悔改，我们需要来预备。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读了神的话语之后，默想、祷告、写灵修笔记，然后再读其他的这个，所以几乎平均下来，每天都是1到2个小时的灵修。也正是神是这样透过唱赞美诗、读他的话语来医治、来使我活过来的。就从那之后，我的灵修生活和属灵生命也才发生了第二次的宗教改革，生命的归正。之前是从任性改革中神学，从读改革中的神学院，神学就归正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你们今天也看到我还能站在这里哈，为上帝和他的话语做见证，为基督的死而复活做见证，为圣灵和他的大能做见证。那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心里最深处是有什么是被埋藏、被隐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的，但是上帝知道。我鼓励你们，也邀请你们效法使徒保罗，他明白福音的奥秘。在哥林多后书12章10节，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福音的奥秘就在于，人的软弱甚至人的罪，恰恰是上帝做工和发力的地方。正如诗篇23篇提醒我们，神的宴席、神的祝福是隐藏在死荫幽谷之后的，但我们必须靠着主直面生命当中的罪、软弱，直面那些死荫幽谷，而且必须与基督一同去行过、去穿过这个死荫幽谷，而不是绕过死荫幽谷。大家知道，在《天路历程》这本书的最后，基督徒要进入到那个天城之前，必须先渡过死河，必须先渡过死河。他要进到天城，他要进到神的面前，最后一关进死河。那基督徒就问说，这怎么能过得去啊，这河水那么深。但是那条非常宽广的死河，人靠自己无法穿越过去，要渡过这条死河有一个奥秘和诀窍，就是那个河水的深度跟你对神的信心是成反比的。你的信心越大，河水越浅，你的信心越小，河水越深。怎么办呢？你必须凭着信心先跳进河里面，冒着被淹死、被埋葬的危险。其实它是指向你要向这个世界完全的死去，这是反人性的，这是反逻辑的，这是反文化的，这是矛盾的。似乎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和最终的进到天城当中，进到神的面前，永远与我们的主和我们的神在一起。而经历这些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许多圣徒的言行，许多神的话语，你才更容易参透万事，你更容易视万物为粪土，视基督为至宝，而且你更容易以父的事为念了，你更容易为父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了，你也更容易看从前一些你不喜欢的肢体现在很可爱了，你也更容易与自己和解了，也与他人和解了，你对越来越多的人和事都 never mind 了，你更自由了，你更喜乐了，你更安静了，你更想多花时间在内室当中与神亲近了，你对身边许多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多的生出感恩和珍惜之心了，而不是抱怨。我的排比句还可以这样讲下去，但是都不如你们亲自去体会、去经历、去品尝来得好。正如前面一个长老提醒我们的， 巴克在他的认识神里面说，他为什么要写那本书？教会的软弱就在于教会并不认识神，所以不知道怎么样去敬拜神、回应神、侍奉神。所以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的福音派教会当中面对那种局面，他写了那一本书认识神。我们上一次周五在团契的时候就问何西阿书里面说到这个认识或者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如果看过这个电影阿凡达，男女主角在最后有一句台词，女主角对男主角说 I know you。 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是否 know God, know Christ, know yourself, know each other 呢？我们说这个 know 不只是在这个层面知识性的教育性的知道，而且更是生命性的经验性的经历性的知道。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说，不只是学了神学知道神，而且呢是在我们的生命中遇见了神。弟兄姐妹们，你遇见神了吗？我们的生命需要在不断的某一个转角处不断的去遇见神、经历神，也被神挑战、被神破碎，同时也被神包裹、医治、安慰、刚强、赋能给我们 empower us。 所以教会的软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从整本马可福音我们知道哈，门徒们三年之久如何对待耶稣的。所以在这里天使如果狠狠地责备这些门徒们，甚至暴打他们一顿都不为过，但是耶稣透过天使传给门徒们的信息是说，我会去找你们，虽然你们曾经在客西马尼园中抛下了我，我会比你们先到，虽然我是你们的主，我会在那里等候你们，虽然你们并没有在坟墓外等候我的复活。我希望你们能够回转过来，虽然你们曾经在十字架上抛弃了我，甚至背叛了我。主耶稣的复活不过是福音的开始，这福音必须传遍天下。所以天使吩咐那些妇女们要到门徒那里去宣告他的复活，而门徒们必须到加利利去见那位复活的主。那为什么耶稣要叫门徒们大老远地跑到加利利而非耶路撒冷去见他呢？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是起初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等门徒来跟随他的地方。耶稣吩咐门徒们去加利利，表明耶路撒冷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在上帝的救赎进程当中不再是中心了。门徒们的将来和神的国关乎别的地方了，耶路撒冷已经变质了，因为其中的圣殿和犹太的公会不结果子，注定要被拆毁。耶路撒冷竟然变成了跟天国的福音、跟上帝敌对的营垒，变成了粗暴的处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地方。如今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才是新的，也是真正的中心和焦点了。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加利利这个起初的外邦之地反而成为了呼召、信心、怜悯、医治和有权柄的地方。门徒们回到加利利，就回到了当初对主对将来满怀希望，也是被主呼召成为门徒的那个发源地、起初地、纪念地。在那里他们需要重新的修整，重新踏上一个全新的门徒之旅。而对当时的门徒们而言，当他们在加利利重新见到复活之后的耶稣基督，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耳朵、他们的心将会被圣灵打开，他们会更多的知道那条路要通往何处。弟兄姐妹们，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提醒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死了的救主不可能能够救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福音的一部分，他从死里复活也是福音的一部分。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说，教会主要是见证基督的复活，神已经将那封闭死亡的墓门打开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但是要看见这个复活，石头必须首先从你、从我、从我们的心里首先挪开，我们自己也必须靠着复活的主从坟墓里走出来。你愿意吗？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更要赞美你。是的，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为我们的污秽、肮脏、邪荡、 骄傲、自义等等，虚谎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更是为我们复活了。主啊，这是天大的好消息。正如我们如果失去过一个亲友埋葬在坟墓里面，基督来呼唤他的名字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若能真的看到他们出来，我们的那种欢欣快乐，那种喜乐，以及对主对神的感恩之情，那种把生命把一切献上都值得都愿意的心。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时间长了，我们也经历了被基督呼召拿撒路出来，我们也真的出来了，但是我们爱主的心却渐渐冷淡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饶恕我们。你也借着你的使徒，你的仆人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需要被致死，唯有爱父的才能在主里面永远长存。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也借着基督死而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的圣教会不断地传讲你的真言、你的真理，来唤醒这一代，来唤醒这一批，来唤醒众教会当中沉睡的信徒。主啊，愿我们靠着你的大能能够进到坟墓当中去，观看我们的罪、我们的死，而且与死而复活的基督一同走出来，并且为他做见证。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